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是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从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近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要服从他。愿神祝福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请牧师来带领我们祷告。
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到你面前充满感恩。当我们要进入受难月的时候，我们更深刻地想到主耶稣，你怎么为我们担罪来死在十字架上。主啊，2000年前你所成全的今日仍然生效在我们身上。谢谢恩主顺服神的旨意来成全旧时。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是蒙恩的一群，我们的罪因为十字架的代赎得以赦免。今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亲近你，领受你的恩典。谢谢恩主使我们的心灵常常感受到十字架的爱，那永远不改变的爱，那无论怎么深沉的罪人都能达到的爱。主啊，谢谢你在全世界所做的，所彰显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渴慕与你关系的更接近，渴慕我们的灵跟你当中畅通无阻。主啊，除去我们内心若有什么阻碍，有什么你不喜悦的，求你光照，让我们借着宝血得蒙洁净。主啊，今天我求你将你丰富的恩典照你百姓的需要来给我们。若有人身体有疾病，主啊，你是医治的神，求你凭着他们的信心来医治他们。若有人为前途正等候在你面前，主啊，你也这样施恩来开路。若有学生正为了要选择的学校踌躇不知怎么决定，主啊，你也给他们你旨意的引导，使他们这一生这个选择对他们是这么重要的，有神亲身在那里引导他们。主啊，谢谢你带我们走进宣教的道路，求主恩待在下个礼拜短宣队要出去的时候，能看到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连人的心已经归向你。主啊，谢谢你，祷告奉子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月这一个礼拜我们是近日受难周，所以我希望你在家灵修的时候特别读耶稣有关受难的圣经节啊，我们看到主怎么样为我们来担罪，背起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希望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比较检点，能够把思想生活来默想科西玛尼，默想十字架。请你打开今天的圣经跟周报的开钥匙的14页。今天的题目叫做危机中蒙洁净。我要从 彼得前书三章全部讲信息，我们读的是一部分，但是信息是要从全章来讲的。啊，彼得前书第三章，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从第七节拿的，第七节最后一句话，圣经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就是在危机当中叫我们能够跟神当中没有阻碍。还有第二十二节，主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在危机当中能够得到心灵的洁净，无愧的良心，与神当中没有阻碍的关系。危机有困难特别临到你，或是忽然的临到，或是累积下来的爆发出来，无论如何，我们人生是有许多的困难跟危机，但是对于危机的反应呢，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很大的不同。非基督徒很可能在危机临到的时候会骂上帝，会咒诅神，会把危机当作一个毁灭性来接受。但是基督徒在这种时候是有不同，他能把危机当作转向神，信靠神，也求神在那个时候特别看到自己里面有什么是神不喜悦的，来求洁净。约伯跟他的妻子就有极大的不同。约伯遇到苦难的时候，他的回应是说，神赐福，神赐给，神拿走，神赐福，神也有啊灾祸。但是呢，约伯的妻子就不同，他就骂上帝，然后骂先生。他说，你所信的神是这样，你丢弃他算了，你死了算了。同样是两个人，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那一天灾难太大，他的儿女们一天之内都死了，因为整个房子塌下来。但是呢，两个人的反应就不同。我们在危机当中渴望不是使危机成为咒诅，而是成为一个祝福。那么其中一个大祝福就是清扫你与神当中的关系，就是洁净内心的机会，使里面得到干净。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特别背这一个第七节抓住了，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自己跟神当中没有隔阂，没有阻碍存在那里。因为危机的时候，人有时候就骂神，就抵挡神，就咒诅神，就离开神。但是呢，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实在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一个新的渴慕，一个渴慕。什么渴慕呢？渴慕与神当中没有阻碍。在第二章彼得前书，我们讲到危机有一个新的渴慕，是渴慕灵奶，渴慕神的话语。第三章讲到这个危机当中一个新的渴慕，是渴慕与神当中没有阻碍。我在默想的时候，我想到假如我问我自己说，你一生当中在你灵性上，你有什么是你最大的渴慕？我马上想到的就是这一句话，跟神没有阻碍，渴慕一个畅通的关系，没有什么叫你祷告打不通的，对不对？假如你祷告打不通啦，你心里面觉得好像向你天花板讲话啦，祷告上不去啦，那到底是什么使这个原因产生呢？你就要反省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带着眼泪祷告向主说，主啊，这是我的渴慕，我渴慕在任何困难当中不要产生我跟你当中有阻碍，使我能够在困难当中跟你是更接近，不是更远离。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渴慕？困难是促使你更接近神，也促使你去渴慕里面，假如有什么脏的神不喜悦的，能够除净，能够干净起来。大卫在诗篇51篇也表达了这一个心。大卫犯罪了，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那个时候他才深深感受说，神啊，求你用牛膝草洗我干净，主啊，我是在罪孽之中生的，但是求你给我创造一个新的心，给我一个新的灵，创造我一个新的心跟新的灵，那个新的渴慕就出来了。因为他渴慕这个罪不要使他成为与神当中的阻碍，乃是致使他渴慕一个更圣洁更洁净的生命。目前有什么使你跟神当中有阻碍吗？有没有什么使你觉得说祷告的时候就想到那个事情，好像那个事情就在你跟神当中成了一个不能通的一个石头？在这个受难中，我们默想耶稣为我们死，他担了我的罪，我相信这个十字架的功能今天仍然可以成效在我身上吗？不容许任何罪留在这个心中，让神能够清洁，使我的内心干净，使我的内心洁净。在第三章的第一段是讲到家庭生活可以影响你跟神的关系，家庭生活会影响你与神的关系。在第三章第一段到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夫妻的关系，这里讲到说，假如一个妇女她的先生还没信主，她很想带她的先生信主，她说你应该有用品性来感化先生，用你的好行为。第二是用内心，内心这里提到在第三章第三节跟四节，他说你要用内心的装饰，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宝贵的。什么意思呢？这是圣灵给我们一个平稳的心，平静的心，当不如意的事临到的时候，你能够在圣灵里面有猛保守，有绝对不以自己的方法去抵抗，是让圣灵来替你处理问题，所以你里面有非常温柔跟平静的心，这个叫内心的装饰。意思就是说，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要追求每一个人心的洁净，不要注重外表。这里说妇女不要注重外面的装饰，里面却是空的，所以里面要干净，要有温柔，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能做的工作。圣灵在更用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内心能够洁净。弟兄姐妹，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出来的，假如我们的心洁净的时候，我们所发出来的生命是有非常大的感染力跟感动力的。 Bob Denzi 是一个很平凡的，不是很有高学问的人，但是他里面有很深的温柔平静的心，就因为这样，他常常以他的生命去感动那些没有办法用辩论来感动他信主的人。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 他去了一个地方呢传道，这是 B. William 的 Pickerson 牧师。 Pickerson 牧师目前还很活跃地在做侍奉传福音的工作，在他现在已经服侍子好几十年了，就写了他一生怎么样跟随圣灵，这本书叫做《圣灵的行踪》。他说有一天他去开一个讲道，开个会，那个会当中呢，有一些人就带了一些管理这个监牢的一个人，他是这个教会的基督徒，他就展示了一些枪，手枪。他说这是在这个狱中传福音的时候，这些狱犯悔改，信主以后悔改，就把这些机械交出来，说本来他们要起来反抗，但是信了耶稣就悔改了。那个时候呢，很多在看的人就说犯罪实在是划不来的，那么被抓也是划不来的。但是这个皮克森牧师就讲了一句，被神抓起来是更合不来的。旁边有一个人就开始跟他辩这个基督教的道理，他说我是研究心理学的，那我觉得呢，这个是犯罪的人是犯罪心理，然后听到你们说犯罪有上帝要惩罚，所以他心里不安，所以就赶快想把这些机械交出来不反抗了。皮牧师跟他谈了半天没办法，最后呢他向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经历，当你单独一个人的时候，你在神面前有没有想到神怎么看你，当你独处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假如你想跟我谈谈这一方面，你就打电话给我，那就把一个明信片给他。那个晚上3点钟，这个人打电话来了，他就开始骂，他说你害死我了，你讲了一句话害我整个晚上睡不着觉。但是他还不肯降服，他在变。那么并不是说上帝已经向你说话了，你最好也开始跟神讲话，看他要向你说什么。他说我还是不愿意相信你那一套。最后并不是说，不然我给你介绍，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做 Bob Benji， 他没有什么学问，他也没有读心理学，但是他是蛮有感动力的，要不要你见见他。他说也好啊，所以他就介绍 Bob Benji 隔路去探访这个人。很奇妙的， Bob Benji 一到的地方，人就因为他自然硬的心就软下来，他都不必变，只有跟他在一起看到他就知道这个人是跟神很近的。所以呢，那一天这个刚硬的人就信了主，就悔改接受主，就打电话给这个毕牧师说，你介绍的这个 Bob Benji 这个人的确跟你不同，你是讲了很多道理，但是他是发出了很多生命的感染力，所以我投降了。说我跟他在一起，我就感觉到我的罪就很渴慕赶快这个罪能清干净，所以我现在是跟神没有阻碍的人了。弟兄姐妹，你渴慕这种生命吗？在神面前，因为你里面有丰富的上帝的灵，使你很平稳平静，所以你不用自己的口才学问才能想去说服别人。我们做基督徒好好玩哦，说起来应该有耐心，但是是挺没有耐心的。有些传福音哦，多传几次，人家假如不信啊，你会讲一句让他难堪的。你说好了好了，我的责任尽了，传是传给你了，将来下地狱是你的事了。那个时候你就感觉到我们实在是没有真正爱灵魂的心了， 还是为了一把火说要传福音，要传福音去传了，但是不管他得救不得救了，那是他的事了。别神是第三章所说的内心的装饰，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个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很难的，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圣灵当你来投靠他的时候说，圣灵啊，你给我那平静超然的心，让我不靠自己乃靠你，那个时候生命的力量就出来了，就能去承担那非常大的困难。他说做丈夫的要怎么样呢？要按情理和妻主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因为他与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第七节。所以家庭生活会影响你与神的关系。他说丈夫啊，你假如不体谅这个妻子是比较软弱，所以有时候灰灰啊，有时候不稳定啦，比较情绪化哦，那你要体谅他，不然啊你祷告就不通咯。哦，祷告不通是因为你对待家人不对啊。彼得讲的蛮有意思的，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因为我们跟人的关系能够没有阻碍，上面才没有阻碍。所以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应该是快乐的，应该是互相体恤相爱，按情理与他同住，体会他的软弱，因为他与你一同承受生命的恩。这里讲生命的恩是什么意思呢？他不讲他是一同承受救恩，他说生命的恩是什么？上帝不照我们的过患待我们，也不照我们的软弱待我们，所以我们彼此也要以恩慈相待，是这个意思。所以有的比较软弱，你要体恤他，不要在家庭呢像这个法官一样什么都要讲道理，这个不通，你知道吗？家庭不能讲道理太多了，你因为这样所以我这样，你因为没这样所以我也没有这样哦，那一种道理是不通的，是按情理，有情也有理智，对不对？那个原文，那个英文的意思是 with understanding， 就是了解他啦，了解他的软弱啦，了解他的个性啊，了解他你就能生活得好了。哇，我想今天的道理跟我们前面这对新夫妻很有关系哦，刚刚结婚很好帮助的哈，很多功课要学哈，哎呀，不简单哦，不简单。家庭生活是有关你与神的关系，这是第一段所说的。假如你要你的祷告没有阻碍，跟神没有阻碍，你不能向妻子气几天，也不能向丈夫板脸啊，这样你那个晚上祷告就不通了。所以我说晚上夫妻一定要一起祷告，就是这个原因。白天有什么过不去吗？晚上一起跪下来祷告，哇，就好了。因为呢同受生命之恩嘛，没什么你比我好我比你好的，没有，都是软弱的，都是要靠主的恩典的，这样我们跟神当中就没有阻碍了。假如有时候你觉得很不心甘情愿，嘿这个人，嘿这个人对我这样，你就硬着心，明明知道你不跟他讲话他会苦的，但是呢你硬着心板着脸哦，有时候挨过一个礼拜哦，我保证你那个礼拜祷告不通啊，不要祷告好了。因为耶稣说你跟人不和要先怎么样，先去和好才能祷告。所以你假如不好意思下台哦，我教你一个秘诀，你不好意思去道歉，你只是说哎呀我今天晚上希望祷告会通，所以来来来先跟你通就好了，很简单嘛，对不对？因为你不愿意祷告不通啊。讲一个轻松一点的，夫妻要学习轻松，家庭生活对儿女也一样，朋友也一样， 严重的事情把它化淡一点，所以我就试试用这个方法。哎呀，对我有困难的人，我去找他说，哎呀，没有那么严重了，我们还是好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有时候同工对你有误会，我也是这样做，我去找他说，哎呀，你好像对我有一些看法哦，哎呀，我还是不够好哦，没有关系啦，哎呀，我还是主教，我说还是要爱你啦，所以我可以再跟你一起祷告，来来来来祷告，就这样。哎，我看到就不同咯，就不同了。上帝要我们在家庭生活去活出他的样式，不是只有理论，是真正去活出来啊！主的灵就在我们家庭当中运作了，运作了，在公司也一样哦，也是这样啊。哎，有的人对你很不好啊，哎呀，很看轻你啊，然后处事挑你的麻烦啊，哎呀，你觉得说很不心甘啊。但是你想一想，我是基督徒，我一定要在这里带出主的气氛跟主的味道，所以呢，我还是要跟他讲话沟通，爱他。在困难的时候，就是你有机会彰显你基督徒生命的时候，就这样你的灵就怎么样猛接近了。不要跟未信者一样，在困难的时候就自己去抵挡，上帝的灵就不能做工了。祷告无阻碍，彼此体恤。另外一个第二点，什么叫猛洁净呢？在第八跟第十一节讲一种洁净，是嘴唇的洁净。他说我们会遇到冤枉的事情，但是呢，你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哇，这个不简单耶。嘴唇的洁净，嘴唇的洁净是什么？在任何困难当中，你不以你的嘴来犯罪，你反而在那个时候审查，然后求主说，主啊，借着这个机会求你洁净我从内心到嘴唇。第一段是内心的洁净，一到七节。第二段是嘴唇的洁净，是言语的洁净，连讲话也要有不同基督徒的本色在那里。信仰是一种锻炼，是借着上帝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先做工，然后表达到你的整个言语态度都有神的样式表达出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变成自称为义的人，自己以为比别人好，然后呢，容易发出批评的话语跟判断的话语。有一天有一个教会的司琴在布道会的时候带来一个女孩子来参加这个布道会，然后坐在后面的地方。那个女孩子看起来你就知道不是很正规的女孩子，你知道周围的人哦，马上那个批评的眼光会怎么想呢？这个教会的司琴怎么去交那种朋友啊？哎，那个带来的朋友又是穿他的衣服呢，那怎么样？他是搬去跟他一起租一个房子吗？那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呢？那批评的眼光会一直出来的。你知道我们的嘴唇要求主洁净，才能为主所用。原来啊，有一天布道会完，这个司琴的就起来做见证了。他说他是顺服圣灵来做一件事，结果看见奇妙的事发生。发生什么事呢？他说他隔壁有一个妓女，这个妓女每天晚上来住的男人都不同，所以呢他心里很气，气什么？自己怎么跟这个人住在隔壁，所以不跟他讲话也不打招呼。然后他们后面的院子的围墙，那个东部都是几乎没有围墙的嘛， 那么很大嘛，晒衣服的时候会彼此看见嘛，他就尽量逃避，不要跟他一起时间去晒衣服，他就是根本不要看到这个人就是了。你想想啊、哦，在上帝看起来，假如耶稣会不会这样？他不会，而是有一天啊，那个早晨灵修完以后，圣灵就感动他说：“赶快出去晒衣服，你洗好的衣服放在那里，你故意不去晒，现在去晒。”他就出去了。等他在晒衣服的时候呢，那个女孩子也出来晒衣服了，就碰到了。碰到不好意思不讲话了哈，啊，他说你好我好啊。然后呢，隔壁的女孩子就说：“你要不要过来我家坐一坐？我想跟你谈谈话。”哇，他就去了。进去以后，看到他的桌子上放了一把枪，哦，他吓了。这把枪是叫我过来要做什么、啊？他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个枪不是为你，是为我的。”他就把他的故事来向他说了。他说：“我到这个城市要谋生，结果找不到活路，就沦为妓女。我非常的痛苦。我预想我这个生命活着有什么用呢？昨天晚上我已经想好，今天我要结束我的生命。想一想呢，当我死的时候，警察来，